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台约尔传第48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通商口岸禁船教案。9月6号，传教士讨论普鼎查9月1号禁止传教士在通商口岸活动一案，回函告知麦都斯与美味茶仍照原定计划北上。9月7号，台约尔代表致函伦敦会，请示应对之策。他将普鼎查的来函与他们的回函一并附上。他问道，既然条约并未特别载明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可以或不可以从事传教活动，为什么就一定不可以了呢？他说，
难道在英国法律之下持守信仰或宣讲信仰是犯法的吗？不如由我们的统治者告诉中国政府，英国政府他本国不能干涉人民的信仰自由，在国外也一样不能干涉。
既然自签约以来，美味茶在宁波，美国传教士在厦门也都没事，因此他们预期中国不至为了传教士的活动而破坏合约。中国政府反对的是那些乔装潜入中国企图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的外国人，而不是他们。然而台约尔仍然问道，
我们是否就应该裹足不前了呢？甚至在政府强制驱逐我们之前，还是理事们会建议我们放弃作为英国臣民受政府保护的权利，以及免除政府在这件事上保护我们的责任？即使如此，我们是否有必要只限制在5个口岸活动呢？我们岂不是也一样可以去到中国任何城市从事传教计划呢？
信上请求伦敦会派代表前往英国首相官邸了解其观点，因为任何对伦敦会事工的限制也必同样影响英国国教伦敦主教的计划。为什么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神父被大大的容许进入，独有他们被拦阻呢？如果去首相官邸不成，传教士们就建议直接向国会上书，请求他们下达指令，让此地的英国当局不要拦阻传教士的活动，而让中国政府直接下达他们的禁令。此乃台约尔给伦敦会的最后一封信，信末提及大会结束后，麦都斯与美味茶即将出发北上，而来自新加坡槟城的传教士也将于近期内返回传教站，静候理事们进一步的指示。支持制止鸦片贸易。9月8号最后一次会议中，传教士们决议授权香港童工尽快购地，以便将来建为传教站。同时 针对鸦片贸易议题，全体一致表明支持理事们制止之言论。这是传教士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感同身受中国人对鸦片问题深恶痛绝，故在何信医生提出此一议题后随即通过，并由施敦利兄弟代替谭约尔致函理事们，好让谭约尔继续完成大会其他善后事宜。施敦利兄弟信上写道：
我们完全同意理事们在1843年3月《传教》杂志上所刊载制止鸦片贸易的决议，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方法可以提供，然而我们必协助理事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原来1843年3月，《传教》杂志刊载了同年1月17号伦敦会理事们的决议，如下：
本会深信多重罪恶已因对中国之鸦片贸易而产生，尤其得知英国商人继续对中国输入那毒品，我们感到锥心之痛，因为此举必致国格蒙羞，更对福音在中国之进展造成可畏之杀伤力。本会决议立即自传教士及各种管道取得制止那罪恶之最佳方法。
其实早在2年前，1841年4月的《传教》杂志就已刊登了美味茶、洛卫林与何信三人合写的信。这信写于1840年8月31号，寄自澳门。当时中英鸦片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信中他们对英国政府的指正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他们对战争的后果则显出无限忧心。
我们强烈希望我国政府能承认从事鸦片贸易是不合法不公义的，特别过去2-3年的所作所为，以致能有决心要尽全力拦阻制止鸦片贸易。我们相信倘若我们的政府持此观点与中国进行官方沟通，许多现存的歧见必能比我们想象的还快地化解。否则若强逼中国赔偿所有外国商人一切的损失，又不提供任何保证与他们合作共同废除此一丑陋的交易行为，则双方友好关系不知何时才能恢复，也不知情势一路发展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只要一想到中英两国长期决战后所可能发生的恐怖灾难，无论在哪一国家都会不寒而栗。有关鸦片贸易的观点我们已陈述够多，无需再说，唯一要说的就是我们越多看见越多听见鸦片贸易操作的方式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就越发深信它对中国人民与国家甚至整个外国人社区的最佳益处都已构成极度伤害。
甚至早在1839年5月，伦敦会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洛卫林医生初抵澳门2个月，就极度感受到中英关系之紧张。他的信在1840年3月的《传教》报道上披露出来，他说：
这整件不愉快的事起因于可憎可恨的鸦片贸易，它已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步，也使欧洲居民受到憎恶与藐视，更使福音之进展遭到强大的阻力。然而我不能不想此时此刻仍是中国有希望的时候，虽然毒害人的鸦片走私犹如厚厚的乌云笼罩在我们头上，并且因为中国政府摇摆不定的态度，恐怕未来几个月鸦片走私还会再发生，然而我相信英国必须正视这件事，就是我们的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防止商人 在从事此一贻害无穷的贸易。这贸易为无数生灵不仅带来现在的痛苦，也带来永远的毁灭。
在华传教士们的言论显然影响了伦敦会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而当伦敦会公开表达他们的立场后，传教士们趁着大会期间表明予以完全的支持。前往广州。1843年9月8号，两个历史性的会议都结束了，和信与李雅各仍留香港，麦都斯与美味茶即将北上，来自新加坡与槟城的施敦利兄弟与谭约尔决定在返回传教地之前一起上到广州。出发当天，谭约尔仍有善后事宜要处理，因此只给谭玛丽写了一封短信，附于9月6号的信末。信上写道：
昨天我收到你两封信，最后一封是8月26号，为了圣经翻译的事我极度忙碌，然而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委员会的任务已经达成，我只要再将一封信件誊好并寄发出去就大功告成了。今天我们就要上到广州，大约在那里停留一周，然后回到此地等待船期返回新加坡，恐怕要到10月中旬才能起航。但是我最挚爱的，你知道没有仪式是绝对必要的，使我与你相离如此之久。我们一切安好，永远热切爱着你的约尔。
善后事宜终于处理完毕，谭约尔与施敦利兄弟向着广州出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电邮是汉语拼音的“岁月”@良友点 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的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灵。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